奥斯汀他说，坦率地说，如果乌克兰战败，我真的认为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奥斯汀讲说，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的话，那奥斯汀等于就告诉你，我美国会参战嘛。所以如果说这边这个俄乌战争再闹大的话，那么伊朗会不会闹大，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甚至打沙地？如果这些都没来看的话，北韩会不会打南韩？
是，
中共会不会打台湾？那么也就是说，大概不用等到这四场战争全部爆发，大概3场战争爆发，甚至2场战争爆发，那世界大战呢，大概就在门口了。
是，
就这意思了。所以，普京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这个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到现在呢已经超过2年了，而且看起来呢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那正在这个俄国呢跟乌克兰呢双方都面临着政治跟经济的难题这个精疲力尽的时候呢最近传出消息，以法国为首的几个欧洲国家，可能有德国，可能有波兰呢。可能更进一步的对乌克兰实施援助，包括出动地面部队参加战斗或者是协助后勤等等各方面都好在国际上呢这个新闻呢掀起了巨大的讨论。我想呢，这个对这个乌俄战争的发展呢如果真的发生，应该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那针对这个新闻呢产生的背景以及可能的影响呢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国际关系的最权威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民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解析这个问题。
那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谢谢这个明老师。
是，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欧洲国家出兵这个消息的来源呢，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记得前不久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提出说呢，不排除派出这个法国的地面部队这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国际上是一片哗然了
对，
德国也反对，荷兰也反对，北约也不持赞成的立场，美国呢就保留。但是为什么
是，
现在呢又有这个讯息传出来呢？
对，我记得就是马克龙说这话的时候，当时坦白说有点惊讶，因为原来我以为他在援助这个乌克兰上面的事情是比较消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消极，就至少我认为应该更积极一点。所以，但是前2年呢，他有所动作，不过好像没有到我所想象的地步。但这次说的话，我倒有点吓一跳，因为原来我以为最早会讲的话应该是波兰，
是，
应该更有可能性。他居然在这个就是一两个礼拜前，在那个欧洲领导人的高峰会议上面呢。他明白提出来说，要实现欧洲击败俄罗斯，那么北约的国家呢，应该按照这个双边协议的这个规范呢，出兵呢去这个乌克兰。他明白讲的说，法国会派兵呢，用于什么地方呢？用于防空系统，就支援乌克兰的防空，然后训练乌克兰军队，然后保护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边境，是吧？他就讲了这3点。当然有没有再往下讲，我们至少新闻上没看到。那将来会怎么走，我们不知道。但目前他讲了这么多，那现在就还有几个问题。他说要按照双边协议呢去出兵。那什么叫双边协议呢？简单说就是他们都是北约国家嘛，是吧？法国、德国这都是北约国家。北约国家这个北约的那个盟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北约的这些成员国呢，他的防卫行动、他国防行动必须是一致的。
是，
也就是要打，大家一起打；要和，大家一起和，什么等等就是防卫学家有一个一致的要求。那如果说现在他这个出兵了，然后又是北约名义的话，那现在北约有32国呀，不
是。
最近那个什么瑞典、丹麦什么都参加了吗？那现在你进来之后，那你要不要芬兰跟着瑞典呢？都进来了，那32国，那你现在就你法国进来打了，大家要不进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用双边安全协议，就是不启动北约，
是，
就是不碰触到北约，各国用自己的这个意愿呢去决定你要不要跟乌克兰单独签个双边安全协议。 那签了之后呢，你就按照这些去出兵。如果你要出兵的话，你就按照出兵。所以你愿意去对抗俄国，对抗俄国，那你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也无所谓，就是不启动这个双边安全协议。那我们考察一下，到目前跟乌克兰有签双边安全协议，其实5个国家，在欧洲就是法国、英国、德国跟意大利，然后再加一个加拿大，所以5个国家有。那将来可能还有些国家会跟进呢，我们不晓得。但是马克宏现在至少口头上是暗示，就是我们法军呢，刚讲说，第一是参与防空系统，第二是训练乌军，第三呢是保卫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这边界，就提防他从那边攻进来。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你说不参加战斗，因为，因为你开头说他可能参加战斗，但目前他的话就是他还是不要参加战斗。
是。
那你防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边境，如果白俄罗斯军队或者俄罗斯军队从那边突入乌进的话，那你是不是要参加战斗呢？所以他现在大致的说了这个样子了。那这个话，我觉得你要说新闻来源跟新闻内容呢，那目前大体上就是这个情况。
好，我想呢，这个明老师呢，给我们这个详细的解析这个消息的来源了哈。当然啊，主要原因是在于说有多个国家跟乌克兰签订了双边安全协议，那这个双边安全协议呢，可能呢有办法让这些国家在不启动北约的前提之下呢，能够用军事上更进一步的援助乌克兰，甚至是并肩作战啊。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当然是不是已经这样做了，我想还可能还要等待观察。但是呢，我们看来这个乌俄战争啊也打了这个2年了。啊，那之前呢，这个各国呢就说我支援呢，啊，提供武器啦，啊，那法国相对来讲，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被认为是态度比较消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哎，哦，不管怎么样呢，派不派兵是一回事，态度上呢积极了起来，好，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还是请我明老师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一下？
我想一想啊，但想到一个就是这么说，我想到就是两个看起来表面上矛盾的理由
是。
啊，那表面上矛盾，但实际上里面用大陆话来说叫辩证的统一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马克宏认为乌克兰真的危险了，
是，
因为打到现在我们晓得乌克兰的这个兵力不够，然后第二是武器不太够。那么兵力呢，基本上就看人口嘛。
是，
乌克兰人口大概差不多4400万、4500万左右，然后俄罗斯人口呢大概1亿5000万上下，所以大概差是3.5倍左右。
是。
那就理论上可动用的兵员3.5倍，但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好像分别公布了他们抓到一些外国战俘的这个背景，
是，
对吧？非常有趣。俄罗斯那边有点语言不详，然后乌克兰那边说的比较清楚，他们抓到的有什么尼泊尔人啦，有什么这个中东一带的啦，还有什么，然
是。
后还公布了说有俄罗斯还公布说这个乌克兰的这外籍军队里面的有中国人，
是。
结果一查说好像是台湾人，
是
有
有
好几个台湾人，
是。
很有趣。这个东西也就是台湾人呢，如果有这种人愿意去打打仗的，我觉得是好事情，也就是你至少对战争有个观念，那回来至少可以当种子教官。所以第一，这人口的问题，也是兵源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前一阵子是一些北欧，忘了哪个国家，北欧的一个国家的副外长还是国防部副部长，
是。
是，反正是一个副长的这个身份。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游说这个跑到我们国家的乌克兰的这些男子呢回国作战。
是，
那比方说，准逃兵还不少。”这两边都有，俄罗斯也不少逃兵了。当然了，大家都不喜欢战争，所以你说碰到这种情况，除非真的被侵略了，否则你说主动去打仗，那些你说俄罗斯人不愿意打仗，那可以理解。好，那么这是人口的部分。第二是武器的部分呢，其实原来乌克兰自己生产武器的，但是乌克兰的军工产业呢，大部分在乌东，
是，
也就是现被打的这一块，所以它的这个武器生产量呢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点还有就是原材料的问题，你打仗打到这样的话，你这个材料不够呢，实在是比较吃力的。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是有传统的，它
是，
从二战之前
他
呢，
本来就是军事大国。
对，它本来就是军事大国，从这个斯大林时代开始就搞军工产业，它不搞重工业优先嘛，就想这个事儿嘛。所以是两相比较呢，如果长期打下去，乌克兰是比较吃亏；那如果没有国际帮助啊，它真的比较困难。这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就是，虽然说看见矛盾，但并不完全矛盾。就是俄罗斯其实你说打得下去吗？也未必。 那也就是说有人认为俄罗斯败象已成，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马克，我想说是，就这个现在乌克兰是不太顺利，但如果我们参加进去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加快打败俄罗斯？
是，
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的，因为从这个法国的考量就是，甚至从欧洲国家考量就是，我们尽快打败俄国的话，我们自己本身经济压力会减轻很多，
是，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吧？对吧？这个明确的。第二就是打败之后呢，我们可以跳上胜利列车，我们可以翻一杯羹，
是
我们叫 bandwagoning 嘛。那大家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看起来俄罗斯打得很好，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普京最近不是又当选了吗？
是
啊，87%的高票，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得100%，我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讲了两句话，一句话讲了早一点点，一句话讲了晚一点点。第一段话讲的说，你们影响到俄国这个，你们如果参战影响到俄国安全或主权什么的呢，我不排除使用核武。
是
这个话呢，一方面就说明他真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参战。
是
第二就是他晓得他有战败的可能性，当一个国家拿出核子武器来威胁的时候，表示他担心他的存亡，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明确的，就是我们不能排除他觉得会战败的这个可能性，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这两天讲的，他说你们欧洲国家要考虑，你们这样搞进来的话，恐怕将来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是一种威胁。但这种威胁恰恰说明他其实是心虚的，不然他不需要讲这种话，他就讲那我们打下去嘛，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你怎么样嘛。那讲这种话就比方说他真的是没有把握。好，那现在我们综合起来 看到什么呢？双方呢都有赢跟输的可能，也就是双方就在这个伯仲之间，就是这个谁如果多一点点他可能就打赢了，谁少一点点可能就打输了，他可能就这么个情况。那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觉得变数比较大，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才会讲这种话。
我想这个刚才明老师的解析的非常的深入。好，实际上法国我想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美国跟英国打独立战争的时候，本来一开始呢美国也是独立抵抗英国，后来呢这个看起来啊，这个独立军呢，是有胜算了。这个时候法国呢就加进来了，因为他就想要分一杯羹嘛，至少在欧洲是可以削弱英国的势力。
对对对。
那后来呢，的确这个也是算是成功了。所以我想，这个法国外交哈，这个的确是有它的传统啊。
哎，这个我们不能小看
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就是乌克兰真的状况哦，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紧急的状态。如果普京打赢了乌克兰，那这个其他国家一定是齿亡齿寒了，
是
啊，这个绝对不会更加安全的。所以我想他这个考虑不管有没有落实哈，算是有这个战略眼光的。那我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普京呢曾经接受过这个访问，他说呢他不会扩大战争，他打乌克兰是特殊军事行动，只是内战，打完了之后呢他也不会去侵略波兰或者是拉脱维亚，但是呢这个话呢如果对照起马克宏讲的话哈。这个是不是有更多的用意啊？这个不管是普京也好还是马克宏也好，那是不是再请老师给我们说说呢？
普京的话是上个月把他接受那个 Tucker Carlson 访问所讲的话，因为当时的 Tucker Carlson 访问呢引起了很多 正反的批评，但普京的一些话呢倒揭露了他的一些想法。那不管他的真假，至少我们多了更多资讯去判断他。他说我这个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给 Carson 上那个历史课，说乌克兰本来就是俄国的一部分啊，所以我打的是内战啊，是特殊军事行动，这不算什么，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要去打波兰啊，也没有去打瓦拉托维啊什么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普京的好朋友是 Medvedev 啊，他说拉脱维亚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明白告诉人家说我打完这乌克兰之后，我可能就打拉脱维亚或打波兰或什么东西，反正历史上我又不是没打过，所以你等于就告诉人家说你的野心可能还不止于此。好，那现在欧洲国家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至少欧美国家怎么看这件事情？简单说，从这个战争其实没爆发前我已经说了，战争爆发后我说了多次，如果普京打赢的话，对于国际上很多国家来说，他做一个错误示范。
是
为什么？因为他得鼓励别人可以去侵略别人。
是，
也就是说比如说二次大战前，我们稍微讲远一点点，首先我们看到是意大利去打的伊索比亚，
是
没有受到制裁，
是，
然后希特勒呢去拿了莱茵谷地，法国没有敢讲话，然后希特勒并吞了奥地利并吞捷克， 大家都没有去制裁他，也没有感觉任何，甚至呢助纣为虐，帮了他一把。然后苏联去打了芬兰，打了波兰，打了波罗的海三小国，然后日本呢侵略中国，对，你这样算起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大胆？简单说就是，当第一个国家破坏国际秩序而没受到惩罚的时候，别的国家可能会跟进，
是，
就这意思。所以我刚才说错误示范是这样来的。好，那先回到今天，在欧美的这些领袖看起来，如果今天挡不下普京的话，那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中东的情况可能会更动乱。那第，普京当然继续往下走了，
是
可能的。比如说今天这两天最新消息就是打那个德佐地区嘛，
是，
就是在乌克兰南边呢有一个小国家叫做摩达维亚或者摩尔多瓦，摩尔多瓦的北边有个小国家叫什么河的什么德佐地区，反正那名字很长，我们叫德佐地区。德佐地区讲俄语，然后呢比较亲俄，他们要从那个从德国从俄国分裂从苏联分裂出来的摩达维亚再独立出来，
是是
啊，他想要去靠拢俄国，但是问题是他那边有一个，据说有一个军火库，
是，
那军火库有多少军火不知道，那反正就是这批人曾经想把这个军火呢送给俄罗斯，让俄罗斯来打乌克兰，但是没有便捷的管道。那现在传出消息就是这批军火呢两边都想拿，就俄国也想拿，乌克兰也想拿。好，那现在如果说战火延烧到这里的话，那俄乌战争呢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再复杂一点点。那么中东的动乱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哈马斯打以色列呢我们觉得是以卵击石，但是哈马斯会打以色列，因为背后有伊朗，伊朗之所以闹这事呢，就是伊朗要对抗沙特，因为沙特要靠近美国，如果沙特跟美国或沙特跟这以色列这个真的和解成功的话，那伊朗就孤立了，所以伊朗就把事情闹大。所以如果说这边这个俄乌战争再闹大的话，那么伊朗会不会闹大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甚至打沙特、那我们不知道，
是，
所以这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些都没来看、北韩会不会打南韩，
是。
第四，中共会不会打台湾。那么也就是说大概不用等到这四场战争全部爆发，大概三场战争爆发甚至两场战争爆发，那世界大战呢大概就在门口了，
是，
就这意思了。所以普京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你是始作俑者，你说什么话呢？那么马克宏，现在回到马克宏说的话，所以马克宏说的话呢其实应该有两层意思，讲的比较小的一层意思就是，哎，我今天大胆出牌，我这牌一出来的时候，不管我做不做，就像你说的，不一定是我真的出兵，但我说了，说了代表什么呢？哎，我有这胆量，
是，
我有这胆气说的话，我配做欧洲的领袖，对不对？这是一个坦白说，如果是纯粹以外交牌来说，甚至不错的牌，
是，
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如果刚才讲这些就是一场一场战争继续爆发的话，马克宏说的话就是我希望在那边打赢之后呢把那火扑灭，使得别的国家不敢这个效尤，不敢轻举妄动，我吓阻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我觉得背后深层逻辑呢我们还不可以小看，那这点呢都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好，我想这个林老师呢解析得非常清楚，我也觉得马克宏说这个话是有他政治家的高度啊，毕竟法国也是核武国家嘛，那这个虽然他核武不如俄罗斯，可是如果说法国真的出兵了，他的军队如果遭到重大伤亡啊，那这个还是有核武作为后盾嘛，至少也俄罗斯也不敢用核武随便对付法国，
当然不敢，
因为这个法国虽然核武不如俄罗斯，真的拼起来的话也是可以拼个鱼死网破、所以
他只要发射，他只要潜艇出去发射一枚飞弹，你俄罗斯也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核武战争都是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呢这个把这个现实主义啊这个军事实力啊我想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国际秩序无论如何还是美国是老大、还是要听美国的。那马克宏说这个话、其实我觉得也本来有个含义，就是说你美国、不管援助再多，你也不敢有一个政治人物出来说要出兵协助乌克兰吧。那我法国先说了、所以呢这当然在国际话语权上它是、这个有 增加的，但是美国呢也对这个还
他绝对加分呢，
他绝对加分，
绝对加分了，毫无疑问呢。
但美国呢，对出兵乌克兰这个一直都是很保留的。但现在看起来哦，可能呢会这个也是会不会受到这个马克宏的影响？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啊，那美国的态度会不会也有转变？
我觉得美国态度一直是这样子哈，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台海当个比方。以前这么多年来，你觉得有几个美国总统真的讲说，哦，台湾出问题的时候我会出兵？
好像很少吧，除
那
了拜登以外，
个拜登讲过了，然
是，
后小布希讲过，
是。
小布希上台之后不久讲过说，人家问他说，如果中共打台湾怎么样？他说我们会竭尽所能的防卫台湾。
是，
结果后来国务院吓坏了，白宫也吓坏了，赶快说，哎，总统先生，我们不这么说了。小布希还不晓得说错话，他就问他，我怎么说错了？好，我们是竭尽所能的帮助台湾人民防卫他们自己。
是，
所以这话呢，看起来差别不大，但你仔细玩回去，一个是美国卷起袖子直接跳进来，一个就是美国把东西拿出来给你，然后让你帮你忙而已。那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话呢，讲的就比较明确一点点了。对了，原来有保留了，我们是看见这个有保留，因为很简单，我过去讲我说，美国呢，它有几个。至少二战以后呢，它有几个，实际上说不成文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第一就是尽量避免跟大国作战，
是，
这个很清楚了。第二，尽量避免跟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作战，
是，
譬如说北韩，
是，
叫了半天啊，不会打起来。你记得那时候，川普见金正恩。
我说，
对，双方在还没有见前，双方互相在那叫骂，
对，
骂到什么像骂到像国中生一样。
是啊。
对，那个金正恩说：“我有核子武器什么的，我有核子按钮，然后我才不怕你。”川普说：“我装的核子按钮比你大颗。
是
”
的，是
这些话讲起来很好笑，
的，是的，是。
大家觉得他怎么会这样讲话？很简单，这用英文来叫 bluffing，也就是我恐吓你
是。
啊，我这个又吓阻呢，然后虚张声势吓你。所以当时很多人看了，就是国际上说：“哎呀，他们要打仗了，咋的？”我们说不是了，双方准备谈判。我讲完之后，很多记者还不相信，说：“啊，就是要打仗。”我说：“不是了，双方在叫牌了，
是。
双方在叫牌，就是我看看我能不能把你气焰压下去。如果我把你气压下去的话，那我们上谈判桌，我就这个占了比较大优势。那你也这样想，你看能不能把我气压下去，看能不能压得过。”其实中共对台湾、对美国也在玩，只是台湾看不太懂罢了。台湾看懂的话就不用怕。那最后呢，双方叫了半天的，川普跟金正双方骂了大概快一年，
是，
哎，最后跑到越南去谈判了。
是，
即便谈不成，双方坐下来谈了。所以那时候不是有一幅画，有个照片出来吗？这个川普跟金正这个手牵手走过去了，
是，
然后旁边讲说。这么难约的客户都约到了，你还什么借口？
是啊，是啊，是是是。
好，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呢，即便看北韩是一个小国家，然后我在这打过仗的，但你现在有核子武器的，我都不敢随便碰你。
是，
更何况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有核子武器，所以我不愿意直接打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
我不愿意跟你直接打仗，并不代表说我不愿意削弱你，我不愿意在战略上打败你，那是两件事情。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前一阵子在那个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面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这也吻合了我对美国的观察，因为美国一直，这拜登一直不肯松口嘛，不肯说我会出兵啊什么的，一直不肯这样讲。结果奥斯汀他说，坦率地说，如果乌克兰战败，我真的认为。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
是。
奥斯汀讲说北约将与俄罗斯开战的话，那奥斯汀等于就告诉你，我美国会参战嘛，
是。
就这意思。好，那现在对奥斯汀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解读。我认为哈，奥斯汀的话可真可假，
是，
可真可假，真的就是，哎，我也判断乌克兰可能战败。乌克兰战败的话呢，我为了捍卫乌克兰，为了捍卫国际秩序，那我必须出兵了。
是，
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其实不是真的会出兵，我只是呢，现在等于是叫牌嘛，双方在这恐吓，那你恐吓我，我也恐吓你，我虚张声势。我这样讲完之后呢，我告诉俄罗斯，我可能出兵了，你赶快停战。你要不停战的话，你真的拿去打败的话，那我会出兵。所以他也可以这样诠释，就是。它是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吓阻战略的一环，可以这么看。
我想这个奥斯汀讲这个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哈。因为 乌克兰战败，北约就可能跟俄罗斯开战，就好像几十年前波兰战败，那接下来就英法就直接就跟德国开打了嘛。
对，
那英法就跟现在北约就是一样的概念。
是是是，
所以
是这样、
嗯、啊，所以这个乌克兰如果战败了，这个接下来第一个普京的野心可能就继续扩大了嘛，因为他打赢了。
嗯，
那第二个直接也威胁到北约了。
嗯
啊，所以这个开战，那他北约开战就跟美国开战。
是，
所以一方面他是描述事实，
对
啊，一方面是吓阻。
嗯，
我想这个刚才老师的解析是啊非常权威的。那这个我记得啊，明老师在之前呢有曾经讲过了。这个俄国打乌克兰跟中共打台湾可能有联动的关系。
嗯，
那现在呢，如果这个这边的局势，乌克兰的局势变了啊，这个欧洲国家真的啊出兵了啊，或者是这个给更多的援助啊，那这个对于两岸关系会不会也有联动的效果？
哦，当然会了。那联动关系这么几年下来，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是加强了。
是。
2021年4月29号我上节目，当时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说我看见了俄乌跟台之间的联动。当时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还不以为意，那现在已经大家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所谓联动关系就是俄国打乌克兰，如果俄国打赢的话，他对刚刚讲的很多国家是个错误示范的。
是。
他对伊朗啦、啊、对北韩啦、啊、对中共来说呢都是个错误示范，得鼓励他们可能会去可以去侵略别人然后不受到制裁。那么法国、德国跟波兰这些国家就算没有真的出到地面部队，他说要出然后产生效果的话，那这效果已经出现了。
是。
那么也是效果呢，不只是在这个俄乌战场，这效果当然也会联动到台湾。
是。
所以这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证明了这个刚刚讲说这个联动关系。第二，证明了这个国际潮流。所谓国际潮流就是大家是反侵略的。
是。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现存的国际秩序，绝大多数的国家在这个国际秩序下面是得到好处的。
是。
只有少数国家他想破坏这个秩序，那现在这些其他国家就想捍卫这个秩序，所以这变成一个是否捍卫国际秩序或是否挑战国际秩序的一种争斗。
是。
那么也就是说反侵略反战争的是一个潮流。那第三层呢，我觉得它还显现什么呢？大家觉得说乌克兰重要，乌克兰是农业生产大国，然后对国际的这粮食影响很大什么等等，所以乌克兰很重要，大家去防卫乌克兰，然后乌克兰生产一些气体对于半导体生产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这乌克兰的这个气体或者迅速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有帮助，这些都是对的。那如果你说乌克兰这么重要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台湾更重要。而他们怎么会呢？乌克兰这么大，台湾那么小，怎么能相比？嘿，你仔细想想看。大家知道 OPEC 啊，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么十几二十个国家，这么大个 OPEC 组织，他们占这个石油的国际原油这个市场，它的产量占40%，
是
很多了吧？对不对？石油大家不可以一天没有，然后大家这个生产都靠它。70年代中东的纠纷呢，就是用石油来的嘛。好，大家都很清楚了。好，那台湾的半导体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光是台积电一家，它对高阶晶片生产占全世界55%，
是
比那个还多将近50%。那你觉得它重要不重要？所以你觉得欧美国家会不会去拼命捍卫台湾？一句话说完，就是台湾的半导体比当年中东石油来的更重要，不就这样子了吗？
是，
所以把这些加起来，那是只说了一点。如果法德波这些国家说，我们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去援助乌克兰，那中共读到讯号就是，如果我要攻台湾的话，那么国际上对我的封锁跟对抗会来得更加有利，而且更加完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有没有联动关系？当然有联动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反复要辩证点，就是我说台湾一些朋友们呢，常常低估台湾重要性，然后常常跟着中共的宣传在走呢。那真的是应该回去再把东周列国志再读一读呢，可能大家想的问题你会想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我想呢这个明老师的解析非常的深入哈，就是台湾呢这个除了人口不如乌克兰多，土地面积比不上乌克兰大之外呢，在经济规模啦、战略地位啦，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关键这个
半导体
的这个重要性来讲，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是。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个乌俄战争啊，我个人认为啊，是跟这个普京的误判有很大的关系。
是。
那所以呢，现在世界各国呢， 就是不要让中共呢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误判，是的，是
啊，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当然啊，中共会不会还是有不理性的行为，我们就不能百分之百的预测。但至少呢，啊，这一点我认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啊，包括日本、韩国的，我认为已经吸取了教训了。
这明确了。
对对，这个不能够再让这个侵略者误判了。就像刚才啊，这个老师也给我们提示了，当年希特勒也是觉得他可以并吞欧洲嘛，啊，英国、法国可能也是会坐视他。所以后来我看过一个，好像是艾登还是麦米伦的这个回忆录，他说，在希特勒开始侵略的时候，他们那时候都是刚开始从政不久，他们都觉得，当时如果就采取行动，可能就让希特勒就不会再发动大战。他们认为英国所有的行动都慢希特勒一步啊，所以最后结果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现在的欧洲啊，就是当时二次大战的这个惨痛的经验啊，这个看到了，不能够让这个侵略者误判。
对，我补一段话哈，
是
一点都不错。希特勒当时第一个尝试呢，是派兵进入那个莱茵谷地，
是
他派兵军是一个旅长，
是，
然后他给旅长一个锦囊，他说碰到有危机情况就打开，啊，你碰到什么出兵的时候你就赶快打开，好，那他去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这旅长顺利进去了，后来都没有事情，
是，
后来他返国述职之后，希特勒然后打开那锦囊一看，他说，你出兵莱茵谷地，如果法国进兵的话，你赶快退兵。
是，
对，他这个已经很清楚，也就是希特勒当时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当时波兰的那个兵团的那个陆军的这个力量是大过德国的。
是，
你把这算起来，希特勒其实不敢。但是呢，如果说我一开头我这个冒险赢了，那么你们被我吓住之后呢，我后面的胆就比较大。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当面临的局面。
好，所以我想这个不要让潜在的侵略者误判。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啊，除了清楚的表态之外呢，也在于哈啊，这个蒙受威胁的国家本身也要有足够的准备
团结。
如果你本身不准备，这就
不团结，
让对方误判。
对，
如果你不团结，让这个侵略者觉得你可能会有内应，
对，
哈，啊，有人吟王师啊，那这个我看啊，这个是最可能引起他误判啊的这个因素了。甚至搞不好，如果吟王师的人太多，可能也不是误判了，
对，
啊，可能真的就成功了。好，我想呢，这个。非常感谢呢，这个明俊老师呢，今天呢，从这个啊欧洲的这局势的变化哈，好，啊，让我们进一步的啊去思考啊这个两岸的局势，还有对这个侵略者哈，啊，必须要有的态度。今天呢，非常感谢明俊老师呢，好，啊，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非常谢谢明老师，
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
好，那么今天呢，好，啊，我们讨论到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新的局势，未来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啊，非常各位，感谢各位啊，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啊，感谢各位啊，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啊这个上架之后呢，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当时希特勒开战的时候，至少他德国内部他还是蛮团结的，
没问题，因为那个时候
德国人内部也还是蛮支持他的，
对，
德国的经济也没问题，现在
对
中国好像没有这个优势。
现在没有了
内部，然后这个多人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
他现在只能玩空的民族主义，但是空的民族主义大概会有问题，因为他还晓得，不是传出吗？说如果外军要来打中共的话，那带路党最光荣。
而且我认为这个如果外军打进来哦，恐怕这个大家是趁势推翻的，这的一个机会。
这个事情啊，中国高层是有考量的，他们心里不是没有数的，因为六四事件的事情很多人是记得的，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中共这么多年倒行逆施，大家心中是有数，所以他也没有把握说我一定就能够成功，他这个年一定列入考量，毫无疑问。
所以到时候谁是反党反革命集团，到时候可能的帽子换人戴了，
很难说。
就好像这个英法联军的时候，咸丰逃到了这个热河，那时候就很多人说你这个恭亲王会不会引这个外力，就是登基了，哎，这个
政变了，
然后就像这个英宗到时候被明英宗在关外，结果景泰就他的弟弟就当了皇帝。我觉得这种不得人心的政权哦，
是
特别容易担心这个问题。
他心里不是没有数的，他心里有数的，
因为现在至少维持一个形式上是。把这个还可能都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如果真的再有什么变化，
你看看他开会的时候那如临大敌的情况，你就晓得了。要看那个两会时候的如临大敌情况。
是啊，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打台湾，那那个时候说这个打台湾，万一这个美国介入，北京是一定要强迫防卫，军队就得进城。那军队进城，这个对方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
所以当时六四事件的时候，他派了多支军队进来，
是
那你镇压一些老百姓，这些学生哪需要这么多军队？简单说，互相牵制嘛，谁也不相信谁嘛，这样他才能保平安。
是，
这个是哎，一党专政的悲剧。
是，所以其实我后来觉得，六四的时候，这个坦克冲到那个天安门广场，当然是压那个学生啊，压那些抗议者。可是我觉得，真的恐怕在担心说，万一压完了之后往里头冲，
对，但担心兵变了。担心兵变真的是，因为有人访问过李亚鹏，那你至少别的不要说，三十八军军长徐其先不愿意镇，不愿意镇压，他本身就是那种对抗，你不能说别人没有别人吧，没有第二徐其先吧，他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
而且就好像那个，我想老师一定这个更加熟悉，就是法轮功学院在那个北京请愿的时候嘛，那据说老姜问了游喜贵说，万一他们冲进来。你挡得住吗？尤其不是说暴徒有人打不住，因为他人太多了。而且，但是，况且那种和平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不见得挡得住。那你说这个部队，那
中国向来是最怕的。所以你看，每一次连胡耀邦那么这么平和的事情，他都调动军，要罢黜胡耀邦这种事情，明晓胡耀邦的手无缚鸡之力，都要调动军队进来去镇压，就怕万一干什么事儿，所以。活在这制度之下，根本自己
实的反而不安全，
反而不安全，当然是。他们的逻辑跟这个真正的核心高考相反，
是。